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M。
半小时后，特里劳尼教授发给每人一张复杂的圆形图表，要他们在上面填写自己出生时的行星位置。这是一项枯燥乏味的工作，需要计算许多繁琐的时间和角度。我这里有两颗海王星。过了一会儿，哈利看着他的那张羊皮纸，皱起眉头，这肯定不对，是吗？哎呀，罗恩模仿特里劳尼教授悄声细气、神秘兮兮的口吻说道，当天空中出现两颗海王星时，肯定预示着有一个戴眼镜的小人要出生了。哈利、西莫和迪安在旁边画图，听了这话咯咯的大声笑起来，不过他们的笑声还不足以盖过拉文德布朗兴奋的尖叫。哦，教授快看，我有一颗行星的位置不确切。哎呀，这是什么星？教授，是天王星，亲爱的。特里劳尼教授低头看着图表说道。可以把天王星也让我看一眼吗？拉文德，罗恩说。真是倒霉，特里劳尼教授听见了他的话，也许正因为这个，他在下课前给他们布置了那么多家庭作业。参照你们各自的图表，详细分析下个月将对你们产生影响的行星运行方式，他严厉地说。那声音不像平时那个空灵虚幻的他，倒更像麦格教授了。下星期一必须交上来，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脱。讨厌的老蝙蝠。他们融入下楼的人流回礼堂吃饭时，罗恩恨恨地说，整个周末都要搭进去了，这一大堆家庭作业。豪敏从后面赶上他们，兴高采烈地问，维克多教授什么作业都没留。哎，维克多教授太好了，罗恩心情沉重地说。他们来到门厅，里面挤满了排队等候吃饭的人。他们刚站到队尾，后面就突然响起一个刺耳的声音。维斯莱，喂，维斯莱。哈利、罗恩和豪敏转身望去，马尔福、克拉布和高尔站在那里，好像都为什么事儿高兴得要命似的。干嘛？罗恩没好气地问。你爸爸上报纸了，维斯莱，马尔福说。他挥舞着一份预言家日报，说话的声音故意放得很响，使拥挤的门厅里的每个人都能听见。听听这个吧，魔法部又出新乱子，看来魔法部的麻烦似乎还没有完。本报特约记者丽塔斯基特这样写道，最近魔法部因在魁地奇世界杯赛中未能有效维持秩序，以及仍未能对其一位女巫师官员的失踪做出解释，一直受到人们的批评。昨天由于禁止滥用麻瓜物品司的阿诺德·维斯莱的怪异行为，又使魔法部陷入了新的尴尬境地。马尔福抬起头来，想想吧，维斯莱，他们连你父亲的名字都没有写对，他简直就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是吧？他幸灾乐祸地大声说。这时门厅里的每个人都在听他说话，马尔福像眼镜一样竖起报纸继续念道，阿诺德·维斯莱两年前被指控拥有一辆会飞的汽车，昨天又卷入了一场与几位麻瓜执行者的争执中，起因是为了一大批极具进攻性的垃圾箱。维斯莱先生似乎是赶来援助疯眼汉穆迪的，此人曾是奥罗。当疯眼汉穆迪再也不能区分普通握手和蓄意谋杀之间的差别时，他就从联法部退休了。果然，当维斯莱先生赶到穆迪先生 重兵把守的住宅时，发现穆迪先生又是虚惊一场，误发了一个假警报。维斯莱先生不得不将几个警察的记忆做了修改，才得以从他们那里脱身。但当预言家日报记者问他为何要使魔法部卷入这场毫无意义而且可能十分棘手的事件时，维斯莱先生拒绝回答。还有一张照片呢，维斯莱，马尔福说着把报纸翻过来高高举起，一张你父母的照片，站在你们家房子门口，你居然管这也叫房子？你妈妈要是能减点肥，模样还算凑合是吧？罗恩气得浑身发抖，门厅里的人都看着他。滚开，马尔福，哈利说，别生气，罗恩。哦，对了，波特，你今年夏天跟他们住在一起的是吧？马尔福讥讽地说。那么请你告诉我，他妈妈是不是真有那么胖，还是照片照得有些失真？那么你妈妈呢，马尔福？哈利说。他和豪敏都抓住罗恩的长袍后襟，不让他朝马尔福扑去。瞧他脸上的那副表情，就好像他鼻子底下有大粪似的。他总是那副表情吗？还是因为跟你在一起才那样？马尔福苍白的脸变得微微泛红。你竟敢侮辱我妈妈，波特！那就闭上你的肥嘴，哈利说着转过身去。砰！几个人失声尖叫，哈利感到有个白热的东西擦过他的脸颊，他赶紧伸手到长袍里去掏他的魔杖，可是没等他碰到魔杖，就又听见一声巨响，砰！接着一个吼声在门厅里回荡。哦，不许这样，小子！哈利猛地转过身，看见穆迪教授一瘸一拐地走下大理石楼梯，他手里拿着魔杖，直指一只浑身雪白的白鼬。白鼬在石板铺的地上瑟瑟发抖，那正是刚才马尔福站的地方。门厅里一片可怕的寂静，除了穆迪，谁都不敢动弹。穆迪转脸看着哈利，至少他那只正常的眼睛是看着哈利的，另一只眼睛则钻进了他的脑袋里面。他伤着你了吗？穆迪怒冲冲地问，他的声音低沉沙哑。没有，哈利说，没有击中。别碰他，穆迪大喊一声。别碰什么？哈利莫名其妙地问。不是说你，是说他，穆迪又吼道，竖起拇指越过肩膀指了指克拉布。克拉布正要去抱起白鼬，但吓得呆在原地不敢动了。穆迪那只滴溜溜转来转去的眼睛仿佛具有魔力，能看到脑袋后面的东西。穆迪开始一瘸一拐地朝克拉布、高尔和那只白鼬走去。白鼬惊恐地叫了一声，躲开了，朝地下教室的方向跑去。我不信这个邪！穆迪大吼一声，又把魔杖指向白鼬。白鼬忽地升到十英尺高的半空，啪的一声摔在地上，随即又忽地升了上去。我最看不惯在背后攻击别人的人，穆迪粗声粗气地说。这时白鼬越蹦越高，痛苦地尖叫着，这种做法最肮脏卑鄙，是胆小鬼的行为。白鼬窜到半空，四条腿和尾巴绝望地胡乱摆动着。再也不许这样做，穆迪说。每次白鼬掉在石板地上忽地又蹦起来，他就蹦出一个词。穆迪教授，一个吃惊的声音说道。麦格教授正从大理石楼梯上下来，怀里抱着一摞书。你好，麦格教授，穆迪平静地说，一边使白鼬蹦得更高了。你在做什么？麦格教授问道。 他的目光顺着在半空蹦跳的白鼬移动。教训教训，穆迪说。教训？怎么，穆迪？难道那是个学生？麦格教授惊叫道，怀里的书散落到地上。没错，穆迪说。天哪！麦格教授叫了一声，匆匆走下楼梯，抽出自己的魔杖。片刻之后，随着噼啪一声巨响，德拉克马尔福又复原了。他缩成一团，躺在石板地上，滑溜溜的淡黄色头发披散在他此刻红得耀眼的脸上。过了一会儿，他才站了起来，一副哆哆嗦嗦的样子。穆迪，我们从不使用变形作为惩罚，麦格教授有气无力地说。邓布利多教授肯定告诉过你吧？他大概提到过吧。穆迪漫不经心地挠着下巴说。可是我认为需要狠狠地吓唬一下。我们可以关禁闭穆迪，或者报告当事人所在学院的院长。我会那么做的。穆迪十分厌恶地瞪着马尔福说道。马尔福浅色的眼睛仍然因痛苦和耻辱而汪着泪水。这时他恶毒地抬头望着穆迪，嘴里嘟囔着什么，其中几个词听得很清楚，是我爸爸。哦，是吗？穆迪瘸着腿向前走了几步，他那条木腿噔噔地撞击着地面的声音在门厅里回响。没错，我以前就认识你爸爸，孩子，你告诉他穆迪正在密切注意他的儿子，你就这样替我告诉他好了。你们学院的院长是斯内普是吗？是，马尔福怨恨地说。也是一个老朋友，穆迪咆哮着说。我一直盼着跟老伙计斯内普好好聊聊呢。走吧小子。说着他一把抓住马尔福的手臂，拽着他朝地下教室走去。麦格教授不安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好一会儿他才用魔杖指着掉在地上的书，使他们都升到了半空，重新回到他的怀里。不要跟我说话，罗恩小声地对哈利和豪米说。这已是几分钟后，他们坐在格兰芬多的桌子旁，周围的人都在兴奋地议论着刚才发生的事。为什么？豪米惊奇地问。因为我想把这件事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罗恩说。他闭上眼睛，脸上是一种十分喜悦的表情。德拉科马尔福，那只不同寻常的跳啊跳的大白鼬。哈利和豪敏都笑了起来，然后豪敏开始把牛肉大杂烩分在每人的盘子里。
一本起印只要20元，欢迎来到超印组 MrPrint.cn。
不过他很可能真的会把马尔福弄伤的，他说。幸好麦格教授及时制止了这件事。豪敏，罗恩猛地睁开眼睛，气呼呼地说，你在破坏我这辈子最快活的时光。豪敏不耐烦地嘟囔了一声，开始吃饭，还是以那种狼吞虎咽的速度。你今晚不会又去图书馆吧？哈利望着他问道。当然去，豪敏嘴里塞着东西，含糊不清地说，一大堆活要干呢。可是你对我们说，维克多教授不是学校的功课，他说。5分钟后，他就吃完盘里的东西，匆匆离开了。他刚走，他的座位就被弗雷德·维斯莱占据了。穆迪，他说，他真酷啊，是吗？岂止是酷，乔治说，在弗雷德对面坐了下来，酷毙了。双胞胎的朋友李乔丹坐在了乔治旁边的座位上。我们今天下午上了他的课，他对哈利和罗恩说。怎么样？哈利急切地问。 弗雷德、乔治和李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目光。从没上过这样的课，弗雷德说。你真懂啊，伙计，李说。懂什么？罗恩探着身子问道。懂在外面做活是怎么回事？乔治郑重其事地说。做什么活？哈利问。打击黑魔法，弗雷德说。他什么都见识过，乔治说。太了不起了，李说。罗恩埋头在他的书包里翻找课程表。我们要到星期四才有他的课呢，他用失望的口气说。第十四章，不可饶恕咒。接下来的两天平平淡淡，没有什么事故，除非算上纳威在魔药课上把干锅烧化的事，这已经是他烧化的第六只干锅了。斯内普教授的报复心理似乎在暑假里又创新高，他毫不客气地罚纳威留校劳动，纳威只好去给一大桶长脚的蟾蜍开膛破肚。回来的时候，他的神经几乎要崩溃了。你知道斯内普的脾气为什么这样糟糕是吧？罗恩对哈利说。这时他们正看着豪敏教纳威念一种除垢咒，可以清除他指甲缝里的蟾蜍内脏。是啊，哈利说，是因为穆迪。大家都知道斯内普特别想教黑魔法防御术这门课，他已经连续四年没能得到这份工作了。对以前的几位黑魔法防御术课的老师，斯内普都心怀不满，而且把这种情绪写在了脸上。不过对于疯眼汉穆迪，他似乎格外小心，不让这种敌意表露出来。确实，每当哈利看见他们俩在一起，在吃饭时或在走廊上擦肩而过时，他都明显感到斯内普在躲避穆迪的眼睛，不论是那只带魔法的眼睛，还是那只正常的眼睛。我认为斯内普有点怕他，哈利若有所思地说。想象一下吧，如果穆迪把斯内普变成一只长脚的蟾蜍，罗恩说，眼睛里朦朦胧胧充满神往，并指挥他在地下教室里跳来跳去。格兰芬多四年级的学生们都眼巴巴地盼着上穆迪的第一节课。星期四吃过午饭，上课铃还没有响，他们就早早地在穆迪的教室外面排队等候了。唯一没来的是豪敏，他直到快上课了才赶来。我去了图书馆，哈利替他把话说完。走吧，快点儿，不然就没有好位子了。他们急急忙忙地坐到讲台正前面的四个座位上，拿出各自的黑暗力量自卫指南等待着，气氛格外肃静。很快他们就听见穆迪那很有特色的噔噔的脚步声顺着走廊过来了。他走进教室，样子和平常一样古怪吓人。他们正好可以看见他那只爪子状的木脚从长袍下面露了出来。把这些东西收起来，他粗声粗气地说，一边拄着拐杖艰难地走到讲台边坐了下来。这些课本你们用不着。同学们把书收进书包，罗恩显得很兴奋。穆迪拿出花名册晃了晃脑袋，把花白的长头发从扭曲的伤痕累累的脸上晃开，开始点名。他那只正常的眼睛顺着名单往下移动，那只带魔法的眼睛不停地转来转去，盯着每一位应答的学生。 好了。当最后一位同学应答结束后，他说，我收到卢平教授的一封信，介绍了这门课的情况。看起来对于如何对付黑魔法动物，你们已经掌握了不少基础知识。你们学会了对付伯格特、红帽子、辛克庞克、格林迪治、卡巴和狼人，对吗？同学们低声表示赞同。可是在如何对付咒语方面，你们还学得很不够，很不够，穆迪说。因此我准备让你们领略一下巫师们之间施的法术。我有一年的时间教你们如何对付黑魔。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